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第五章，人人都会传福音的第二课。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过一些错误的做见证的观念，我们把它说明清楚，纠正过来。接着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做见证的目的啊，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来告诉我们做见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人人都会做见证？还记得吧，我们一再强调80%的人，至少在教会80%的人都应该用做见证这个方式来传福音，特别是做福音的预备工作。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请各位多翻一些圣经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一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投入和动用很多人的人力合作共同参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传福音的某一个部分或全部过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方法就是做见证。什么叫做做见证？首先，做见证就是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很诚实的说出来。哎，各位再想想看哈，再不要很狭窄的认为做见证呢只是基督徒的事情。其实不是，做见证是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经验。我们举很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有人跟你谈一件事情你没有经验过的，你觉得很稀奇，那你可能会去求证，就找到其他的人啊，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让他们来作证说，诶，那一个人说的这个新鲜的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看，这就是做见证的意思嘛，啊，来证明某一件事情的真或假嘛，啊，所以这就是做见证。每个人都有经验。哎，再回到一句话啊，一开始要上课的时候我就先提出来啊，传福音做见证是不学自会，对吧？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只不过我们基督徒呢，一信主了以后，就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做见证或传福音的事情，就把它窄化了啊，变成好像只有基督徒在做的了啊。其实不然，所以就觉得呢很难去学啊，这变成非常非常的专业啦。其实不是啊。好，我们来看看做见证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证人在法庭当中向法官说明一件案件的真实原委，就是把亲身经验过的事实诚实的说出来。哎，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今天你在街上哦，正好在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件车祸，你刚好走到那个地方去，你是目睹整个过程发生的目击者。那现在双方呢都各说各话，说对方错对方错，所以很难判定谁对谁错，所以就必须要请一个公正的第三者 目击者他正好看到整个的过程来做见证，来听听他的看法，所以让这个法官可以来判定说这一件车祸到底谁对谁错啊，这就是做见证的意思。好了，那如果是你被找去说来做证人了、那你该怎么做？你能说谎吗？你能就去捏造吗？你能加油添醋吗？这都不行啊！如果你这样做，哎，你反而犯法啦，你要受刑罚的，那叫做做伪证，那这很麻烦的事情了、那你该怎么做？一五一十，不添油加醋，诚诚实实把过程说清楚，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做见证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什么说什么，你没有看到的你就不能说，或者是说自己去编造。所以你看一般的做见证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啊，那这个证人的见证就是这个法官来作为审判的时候参考依据，所以非常的重要，你要诚实的说出来。如果见证的内容不诚实，就是作伪证，这是犯法的行为啊，对吧？我们都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再来一个，做见证就是做广告宣传的意思嘛。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种技能啊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啊，人人天生不学自会啊，非常自然，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训练。比如说现在我想到哪一家餐厅去吃饭，哎，我就找曾经在那一家餐厅吃过饭的人，他们的经验谈告诉我这一家啊到底好不好，做的菜是如何，或者是哪几道菜是他们最拿手的。所以这个人呢就把他的经验说出来，就等于为这一家餐厅在做什么事啊，广告宣传嘛，对或不对？所以做见证也有这个意思嘛，在里头嘛，不仅是把这个事实诚实说出来，同时也有做广告的意思嘛。好，那现在我们把社会上所做的这个做见证，就是诚实的说出来，让法官能够依据这个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再来就是来做宣传的意思啊，让这个好的东西呢，哎，让大家都知道啊，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些根本都不需要特别的训练吧，啊，都是与生俱来的嘛。那如果把这个转过来用在我们基督徒的传福音事工上面，就是把这个做见证的内容，把广告宣传的内容改为福音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啊做见证的内容了啊，就是向人传扬你所经验过的信耶稣得救的好方法嘛，对吧？你把那个车祸改为你怎么信耶稣的嘛，对吧？把那个餐厅很好吃的东西改为我信耶稣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嘛，你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做见证嘛，啊，同意吗？啊，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请你牢牢记住，把这个正确的观念呢能够建立起来。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替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其次我们来看，做见证只是来讲一个人个人信主的经过，不是在讲一篇道呀。内容当然就不需要牵涉到圣经和神学等等等等这些很复杂很困难的这些资料，也不需要了解福音真理的内容，因为这个不是做见证内容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是 一信主立刻就有能力与人分享见证，请记得立刻，一信主了马上啊，就有这个能力告诉大家说你怎么样信耶稣。好，我们就从圣经，从四福音看实际的例子。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一卷一卷书相关的经文把它拿出来来读，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建议你们不可少的就是这些例子一提出来，每个例子我都会附圣经节给你们，找一个时间好好把整段的经文都看了啊，最后得出这一个结论出来是什么，你们要啊用时间做功课。好，那现在我举了很多很多圣经的实际的例子啊，差不多有12个例子，信主了就做见证的例子，但是不限于这一些。如果你自己在查考圣经也发现有其他我漏掉的，哎，你们就再把它补上去，也能够告诉我，下一次呢我就上课的时候可以补充哈，这样好不好啊？好，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啊，说耶稣呢曾经医治了2个瞎眼的人。那耶稣告诉他呢，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是他们呢忍耐不住啊，就马上出去宣扬啊，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当地啊。这是马太福音9章31节说的啊。第二个例子，长大麻风病的被耶稣洁净了啊，那这个人就把事件去传扬开来，让大家知道。这是马可福音1章45节所记载的这一个故事。第三个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医好了以后，回到他的家乡底加波利去做见证，传遍了他的家乡。这是马可福音5章19和20节的记载，同时也记载在路加福音8章39节。第四个就是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就是一个耳朵聋了又是哑巴，讲话结结巴巴的人，耶稣医了他以后，他马上出去做见证。这是马可福音7章36节。第五个就是一个全身瘫痪的人，他得了医治了以后，他就回家去啦，归荣耀与神，向家人呢做了见证。这是路加福音5章25节。第六个就是有一个驼背的女人，耶稣医了她以后，他也是一样欢喜快乐做见证，归荣耀与神，路加福音13章13节。第七个就是在耶利哥城的一个瞎眼的得了医治以后，他也是一样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路加福音18章43节。第八个就是安德烈向彼得做见证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约翰福音1章41到42节。好，这边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你还记得这个安德烈和约翰，他最早是跟随谁呀？施洗约翰，对不对啊？那有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出现了，就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安德烈、约翰他们听见了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说耶稣啊就是神的羔羊，他们好奇就转而来跟随耶稣了，而且跟耶稣住了，看看耶稣怎么生活。接着安德烈回家去做什么事情，就是向他的哥哥彼得做见证。你要知道彼得这一个人啊， 那相当的自负啊。那安德烈是他的弟弟啊，那如何向这位那么啊强势的哥哥说服他，那实在是不容易。那你再看一看安德烈对他的这个哥哥讲了什么话，他不是讲了一个长篇大论呢，他只是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哎，有没有引用圣经啊？没有。有没有神学的论述？没有。他只是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是犹太人要等候那一位的救世主。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彼得。彼得是不轻易相信呀这个啊安德烈的话，但是因为这一句话他好奇。明明这个耶稣我们都认识，他是木匠的儿子，我这个弟弟怎么说他是弥赛亚呢？他好奇，他有兴趣，他要来看一看我弟弟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催促着他彼得亲自来看耶稣。一看的结果怎么样？果真恍然大悟，证明呢他的弟弟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假，所以他也就信了。你看看，所以这个安德烈可以说就是完全是用个人简单的见证来吸引彼得的好奇，结果让彼得得救的不是安德烈的见证的这一句话，而是他看见耶稣啦，耶稣教导他啦，他哎心服口服，然后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啊。这样明白了没有？这个见证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那前面我们说了好多好多个例子也是如此，只是说你看我的病呢，一个叫耶稣的把我医好了，到底他是谁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么奇妙。我的病医好了，我的鬼被赶走了，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啊，他做了很奇妙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所以大家就好奇，家里面人认识自己的人，村子里面认识他们自己的人，哎呦，这么觉得好奇，要来试试看这一个人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果真呢，一看的结果呢，啊，耶稣是真的。所以你看做见证呢，它的内容就是那么简单，做见证的目的就是那么单纯，吸引对方的兴趣和注意力啊！你看一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九个例子吧。啊，就是腓力啊，跟随耶稣了啊，他兴冲冲的，马上就回去找到他的同乡啊，叫做拿但业，他的好朋友，对他说什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节。哎，那拿但业呢？后来遇见了耶稣，好奇。拿但业怎么回应？拿撒勒还出了什么啊伟人呢？拿撒勒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啊，他瞧不起。但是他的好朋友腓力告诉他，哎，引起他的好奇，是吧？腓力这个见证没有办法让这个拿但业就得到那个真理要来信，而是好奇，然后来照着腓力所说的来看看耶稣到底怎么一回事，怎么是腓力把他跟这个摩西在律法上所记载还有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连接在一起呢？这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嘛？他爸爸是做木匠嘛，地位很卑微嘛。他们出生在拿撒勒，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嘛。所以他好奇了，是吧？那样就达到做见证的目的了嘛。啊，好，很好。再看一个例子啊，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井旁和耶稣对话。啊，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咯。啊， 那经过一段对话以后呢，哇，这个女人怎么样，居然把她的这个水罐子就一丢，哎，就跑到城里面去做见证了啊，说你们赶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好，那现在我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所引用的这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四章的28到30节。于是众人就出城到耶稣那里去。好，你看这句话他做的见证是什么？耶稣跟这个女人是素昧平生，根本彼此不认识，结果把这个女人不可告人的事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那全村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嘛，不规矩的女人，对不对？哎，结果呢，她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敢把自己的心里不可告人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你看看哦，他出来打水的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啊。那一般打水的习惯是什么？一大早或傍晚凉爽的时候啊。结果他不是啊，日正当中啊，最炎热的时候他出来打水。为什么？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嘛，他怕看见其他人大家指指点点。那现在呢，居然敢公开说，你看我不可告人的事情呢，有一个人都知道，都说出来，你们赶快来看，这个人很厉害，可能就是基督哦。那众人好奇了，都来了，你说是不是？我们再把圣经继续的往下去看哈，第39节，4章39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为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的所行一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对吧？因为这个妇人这一句话，所以他们就来看耶稣，结果他们就要求耶稣在他们的城里多住几天，耶稣就又多待了2天。41节，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多，便回头对那个女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你的话啦，你的话不会让我们得救啦，只是你的话是让我们好奇，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谁说了这一些你心里的事情，于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我们信了他。好，很清楚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会布道啊，他讲了见证大家就信了，不是啦，是好奇，如果他们不来看耶稣，他们不会得救嘛。所以你看这几个例子，尤其是这个啊，安德烈向彼得做见证，还有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你看清清楚楚就告诉我们嘛，不是见证能本身能救人，而是引起好奇，他们来看耶稣，听了耶稣的讲道，他们信主啦。好，请一听清楚这一个。第11个就是被耶稣医好的瞎子对法利赛人说，我们知道神，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看就是做见证是吧，啊，根本都没有这个圣经啊或者神学的内容在里面。这是约翰福音9章31到33节，这就是做见证的内容。好，第12个，很多犹太人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就信了耶稣。请各位翻开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2章，我们看9一直到11节啊。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有没有讲话？没有。 他是做了一个无声的见证。你看吧，这里说人家看见了拉撒路就要来信耶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不仅要杀耶稣，还要把他的见证人、啊、拉撒路一并杀了，对吧？所以十一节就是一个很好的结论，因为有很多犹太人为着拉撒路复活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嘛。啊，你看他都没有讲话呀，也可以做见证哦。所以做见证本身就是让人有一个好奇啊，有一个兴趣，有一个需要来看了耶稣以后，然后就能够来信他。好，那以上这十二个就是我找出来的个人见证的这个内容目的，你还可以找更多。好，那我们来看以上所归纳出来的结果，就是得救见证内容不是在讲解福音真理。那我们后面会来讲什么是福音真理，要讲一套啊，就没有是否能够带领人信主的压力了嘛，对吧？啊，所以我们在强调呢，用做见证的方式，它本身不能够带领人信主，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你错误的内容放进去了，赋予它错误的功能，所以大家就不敢做见证了啊！请记得啊，与人分享个人的得救见证的目的，是在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引起未信者对福音的兴趣与好奇，愿意继续探索福音真理，那你就达到目的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做见证呢，第一个就是一信主立刻就会做见证，在时间上你看不就都是这样子吗？你不要再找一个理由说，哎呦，我们没有来上过主日学啊，我们出信啊，圣经都没有读啊，等我三年五年啊、哦、读完了圣经啊、哦、然后再来做见证，错误的。立刻请记得，一信主立刻就会做见证。第二就是有关于见证内容是那样的简单，你是怎么信主的，这样就够了，不需要讲了一大堆的圣经和神学的知识啊。所以这样说来，你看你也会做见证了吧，是不是？一点都不假，80%的人都能够用做见证来传福音，特别是预备人心做福音的预备工作。愿神祝福各位。
已经相近，祝你去